好，今天我们继续祷告的系列，祷告的系列。第一堂哦，对不起，第一堂课呢，我们看到这个没有祷告的罪，就是说没有祷告呢是一个罪。第二呢，我们看到就是上个星期我们看到如何克服没有祷告的罪。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看基督，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祷告的榜样，我们祷告的例子。好，我们学习东西呢，我们学习新技术都是一样。若有人呢在旁边呢指示我们，教导我们这样做那样做，总会学得比较容易比较快，对不对？好像学煮菜啊，学说的一个新的工作等等，如果有人在从旁指导，总会学得比较快。上帝呢在圣经里教导我们如何祷告呢，也是一样甚至是如何有圣洁及虔诚的生活如何有圣洁和虔诚的生活，如何服侍主并使他喜悦，如何与神和世人有恰当的关系，如何应付痛苦和迫害，如何应付生活的种种情况，都是一样。神呢在圣经里呢就是给我们不同的例子，让我们学习也比较容易。讲道也是一样，好像我讲道的时候任何人讲道的时候，如果我们说只是单单从圣经里索取这个真理来跟你讲，你可能听得懂，可是如果我再给你一两个例子，你就会更容易的了解，因为你说原来圣经在讲这个所以圣经教导，上帝在圣经里教导我们也是一样。神呢不仅是给了我们一本书，一本圣经，还给了我们一个最佳的榜样，在圣经里不同的榜样，使徒们都是我们的榜样，还有不同的信徒，有好有坏，也是榜样。可是最好最好的一个榜样是谁呢？最好最好的榜样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圣经的教导呢，说到耶稣呢是神，他也是人。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就说到大载敬谦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神从天而降来到这世上，变成人，变成肉身显现给世人。使徒约翰说过，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和二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我们都知道这个道不是什么阴阳道、太极什么，不是那种道这个道所指的呢就是圣经里神的真理。而这里的道呢就说是神，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呢太初就是与神同在了。可是这个道到底又是什么呢？第十四节又多加解释，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根据圣经，是什么东西或者是谁，原本是神，是道变成了肉身住在人世间，只有一位，那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以约翰所说的跟刚才我们所在保罗所说的第一提摩太第一书第三章第十六节说的也是一样，就是神，耶稣是神，他变成人与人同在。使徒保罗呢也多加解释，他多加解释当耶稣来到人世间的那时段，那33年半耶稣在这世上住了33年多，那一段时间呢他没有失去任何神灵，他原本是神，他来到这世上还是神，可是呢他也是 一百八仙的人，就是他有两个姓，一个是神姓，一个是人姓。根据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说到，保罗说到，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也就是说神来到这世上附在变成肉身，他变成了人，可是他的神性还是完完全全的在他里面，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只有耶稣才做得到，没有任何人其他人做得到。好，因为耶稣是神也是人，虽然耶稣是全全的神，他还是归顺于父神。耶稣在人世间服侍的时候呢，在那33年多耶稣在人世间服侍父神的时候，他完全的依赖天上的父，他完完全全的依赖天上的父。除了如果你读过有关耶稣的生活，除了在展现神迹的时候，他利用他神的威力，神的本能，其他的时候他没有用过自己的神的神性。比方说他肚子饿的时候，他没有说啊，我变一个面包来自己吃就好了，没有。他累的时候，他没有说啊，我赐给自己力量我就醒了，没有。他还是会扎了还是会流血，他饿还是会累，他累了还是需要睡觉，他还是会伤心还是会开心等等。好，所以耶稣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在他有需要的时候，他也是完全依赖上天的父来领导他的生命，来领导他的言语，来赐给他力量完成他的事工。因而呢，耶稣在教导我们要如何来依赖神呢，是我们的好榜样，我们的最佳榜样，如何依靠神过活。好，不仅是如此呢，不仅是如此，耶稣的祷告生活，好，也是我们的最佳模范。就是今天我们所要提到的，我们要来看看，在路加福音里，我们将能找到5个耶稣祷告的场合，就是说耶稣在什么时候祷告。那些场合呢，值得我们来学习。根据你们的单子呢，首先我们来看看耶稣在服事前祷告，也就是说在他开始动工的时候，在他开始做工的时候，服事主天父的时候，他祷告。撒加利亚第四章第六节说到，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实力，不是依靠才能。好，就是说我们要服事主，我们要做神的工作，第一不是靠自己的实力，第二也不是靠自己的才能，乃是依靠什么？神的灵方能成事，依靠神的灵。当耶稣来到施洗约翰受洗的时候，他正要开始他在人世间的工作，既然他不肯利用自己神的力量呢，便只能依靠圣灵的帮助，也就是这里说到的圣灵的力量。于是我们读到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三章21跟22节，耶稣来到施洗约翰面前要受洗的时候，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注意到吗？耶稣祷告，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耶稣的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就是父的声音，你就是耶稣，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喜悦你。所以在这里我们清楚看到，耶稣在这个受洗的时候，在他要开工啊，他一受了洗之后，他就开始服侍了，所以在他开工之前，他祷告，这是唯一记载耶稣在受洗时祷告的经文。他祷告后，圣灵 便降在这里，我们读到耶稣的身上。从那天起呢，耶稣在世上做的一切都是靠圣灵的力量，圣灵的力量。我们呢要服侍主也是一样，我们在比方说星期六去发福音传单之前，或者如果你们有机会教主热学之前，或者种种事情啊要服侍主之前，我们都可以像耶稣一样学习做什么呢？祷告，先祷告。甚至不要说做教会的工作，甚至说做你自己的工作有一个新的公司里有一个新的计划，公司接到一个新的顾客等等，你也可以先祷告才做，请求圣灵给你力量，让做什么呢？让你能够说出该说的话，然后不该说的也不要说，好，得罪客户也是不好，好，得罪上司也是不好，等等，好，圣灵给你力量。如果我们在生活呢要得到胜利，如果我们要有效的服侍上帝，如果我们在生活上呢要荣耀主，我们也是必须有圣灵的力量，圣灵的力量。那么圣灵的力量是什么呢？圣灵的力量跟我们上个星期讲的一样，圣灵的力量呢是很简单，圣灵的力量呢不是说我本来不会说法国话的，我现在突然间会说法国话，可以用法语跟人家传福音，不是这种神迹。圣灵的力量很简单，就是圣灵的充满。还记得上个星期我们说到什么吗？圣灵的充满是什么？圣灵的充满就是圣灵在圣经里教导你的，他要你做的你去做，就是你让圣灵来控制你，这就是叫做圣灵的充满，也就是有圣灵的力量，就是那么的简单。那么我们要如何才拥有圣灵的力量呢？和耶稣一样，就是要祷告。祷告就是我们可以亲自祷告，请求圣灵赐给我们力量，请求圣灵领导我们要怎么做，去哪里，要如何做，几时做等等。那么呢，请求圣灵呢给我们力量去顺从他，去听他的话，这就是我们就能够得到圣灵的力量。在路加福音第11章13节，耶稣说道，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意思很简单，耶稣是说我们是人，我们有罪，我们是罪人，可是我们也是知道要把好的东西给儿女，疼儿女。那么天父他不是罪人，他是神，他是神圣的，何况天父，所以他耶稣说何况天父，他疼我们，他当然会给圣灵给那些求他的人。所以呢，问题常常是出在我们有没有求圣灵，我们有没有求上帝赐给我们圣灵的力量。所以呢这是耶稣祷告的第一个场合，也是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呢请求上帝给我们圣灵的力量。若我们不祷告，不依靠神圣灵的力量，而靠自己，这是有多么的愚蠢啊！因为神要把圣灵赐给我们，我们却不要去拿，不要去接受，那是有多么的愚蠢。所以呢，第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在有需要的时候祷告请求圣灵的力量。第二，耶稣也在服侍后，服侍前他祷告，服侍后他也祷告。路加福音第5章15跟16节，我们读到，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做什么？退到旷野去祷告，去祷告。在这里呢，耶稣不只是展现神迹前祷告，他在服侍 在场极多的人之后呢，他也祷告。这便是许多基督徒呢惨败的地方。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在面临危机的时候，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自然而然会祷告。我们很容易的会要去祷告，我们懂得去祷告。但是上帝给我们力量，我们成功了，或者情况一好转了，我们便忘了祷告，对不对？好像我们有一个成功的这个聚会，成功的祷告会，那么我们就很开心，我们荣耀主，我们大家去庆祝去吃饭，忘了祷告，忘了感谢主，忘了把荣耀给他，忘了继续祷告。这是我们常常有的一个错误。两个理由呢，耶稣在服事后呢还是继续祷告。根据你的单子呢，第一个理由就是疲劳的危险，疲劳的危险。在这个场合呢，就是马可福音第一章32-34节呢，天晚呢热弱的时候，就是天要黑了，太阳要下山了，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眼前来到耶稣跟前，合成的人呢都聚集在门前，耶稣呢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呢，又赶出许多鬼呢，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就是在这个场合里呢，耶稣和他的弟子呢忙了一整天了，从早上一直忙治好人家的病，赶出鬼等等，到了这个天黑了，太阳下山了，人群还是继续来找耶稣。等到耶稣终于呢可以停工可以睡觉的时候呢，天已经累，已经黑了，已经不用，可能都不用几点了。可想而知呢，耶稣的身体已经非常疲倦了，非常累了，他睡着了。可是呢第二天，隔天早上，如果换成是你，换成是我，如果我今晚忙到半夜12点，凌晨2点，换成是你，换成是我，我问你，隔天早上你会睡到几点？换成是我，我可能会睡到11点，可能午餐都不吃，睡过头，对不对？很平常的事。因为我们会想，哇，前晚我们忙到很迟，很累很累，今天早上我一定要赚回我失去的睡眠，对不对？可是我们看看第35节，炽热早晨，天还未亮的时候，耶稣就起来了。起来了做什么？隐居，到那个旷野地方去，在那里做什么？睡多一会儿，去祷告，去祷告。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他是不是怕等一下又有人来找我，又来烦我，我赶快跑去躲？不是，他是去祷告，去祷告。所以呢我说过了，常人呢都会要多睡一会儿，常人会赶快跑去躲，可是耶稣呢他没有这样做。为什么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新的一天来了，有新的挑战，有新的工作，他需要再次被圣灵充满，他需要充电，好像我们的手机这样，每天都要充电，记得吗？最近这次的教会露营，我们的那个讲道者卓牧师，他说现在的很多人电话呢，就是每天都要充电的，每天都要充电，而且还不够，还带多那个电池来充电话，确保。这个电话每天无时不刻有电。更厉害，他说，卓牧师说，现在很多人带了一个多余的电池，还带多一个来充那个电池，来充那个电话，双倍， 装备。那么如果我们把自己当作是电话，而把自己的属灵力量，关注我们这里的属灵力量，有如我们关注我们手机的电池力量一样，那么呢，我敢说我们的属灵力量一定会很强，因为我们无时不刻的会一直祷告，充电充电充电，还不够再带多一个再充，读圣经祷告，读圣经，参加聚会，听讲道等等，你想想看你的电池会有多强，可能会强到像Samsung的爆炸啊。所以呢，我们所需要的属灵力量呢，每天都不一样，因为每天的挑战都不一样，每天呢都必须填补填补。我们不可以说我们星期日来教会多少多久两个钟，我们就有足够的力量完成走一个星期，有可能吗？以前的电话可以维持三四天啦，以前比较旧款的哈，三四天，那么也是会死掉，也是会继续充。可是我敢跟你讲，没有一个人的属灵力量呢，星期热可以维持到下个星期热的，没有，不可能。你必须每天一直充电，因此呢，我们每天都得祈祷，我们每天呢都必须请求圣灵的充满，好让我们有力量服侍主耶稣基督，好让我们有力量呢来抵抗每一个诱惑，好让我们有力量呢来完成每一个挑战。哦，另一个理由呢，服侍后呢要再祷告，就是声望的陷阱。声望的陷阱，刚才我们已经读到了，圣经呢记载主耶稣基督在某城市治好很多人的病的时候，他的名誉怎么样？传扬到很多城市，越来越多人来找他，对不对？好像名医这样子啊，哪里哪里有一个中医啊，很好啊，他开的药方啊，吃几次就好了，哇，很多人就会去找他，对不对？所以耶稣也是一样。另外啊，在另外一个场合呢，就是耶稣他治好了一个麻风病患者，麻风病患者。对犹太人来说呢，治好一个麻风病呢是一个神迹，只有神才能治好麻风病患者。而这位麻风病患者呢被治好了，所以很多人要知道是谁治好他的，人家知道是耶稣之后，他的声望呢马上大增，许多人过来听耶稣的教训，许多人来让他治好他的病。平凡人呢若得到如此的受欢迎呢，必定呢会兴奋无比，必定呢会非常非常的高傲。但是主耶稣他了解一点，就是声望人能导致我们怎么样高傲，高傲呢能导致我们怎么样惨败，声望能导致我们高傲，能导致我们惨败，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于是呢，正当他的名誉呢快速的传扬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六节，耶稣又做什么？同样退到旷野去祷告。他没有赶快出来说，哎，是我治好他的，大家来啊，更加让他更受欢迎，没有。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呢，当上帝用我们来赐福给他人的时候，人家当上帝用我们来完成他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千万要记得，就是继续的祷告，继续的倚靠主，把荣耀还给他。如果有人说，哎，你做得很好，你要怎么样反应？啊，当然啦，我学了很久的嘞，这样吗？还是你能说感谢主，荣耀主，都是主给我的力量。如果你不懂怎么说，因为很多时候真的是有点，有时会有点排斥，人家夸你，你也不懂怎么讲， 最容易讲的呢，就是感谢主，荣耀主，好，好，就是把荣耀还给他，才不会跌入这个声望的陷阱里。好，第三，耶稣也在做决策的时候祷告，就是做决定的时候，做选择的时候祷告。耶稣在这世上服事的时候呢，有一天他要选12位门徒来继承他的工作。这12位门徒就是我们今天所认识的使徒。好，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选择，重要的决定，就是12名使徒呢将执行上帝为世人所设计的计划。于是呢，在做这个重要的决定之前，圣经又告诉我们，耶稣又做了一件事。他，路加福音第6章12到13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做什么？祷告。祷告多久？整夜祷告神。整夜，12点到6点，比方说6个钟头的祷告，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了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我请问我们大家一下，在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做决策的时候，做重要的决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祷告12分钟？我们有没有祷告6分钟？不要讲6个钟头，不要讲6个钟头耶稣这样子，我们有没有祷告6分钟？很多时候我们忘了祷告，做了决定才想到，哎呀，忘了祷告，该不该做，该不该接这份工作，该不该买这栋房子，该不该投资这个生意，忘了祷告，签下名字了。我们和我们主耶稣一样，在生活上呢，遇到需要做决策的时候呢，必须祷告。无论年轻，无论中年，无论老少，比方说要报读哪所学校，现在很重要这个决定，小六、中四、初级学院要报读哪一间学校，要选读哪一科，我们都可以先祷告。要如何选择终身伴侣，这个很重要，也要祷告。要做哪一份工作，要去哪一间公司求职，这个也要祷告，非常重要，要祷告等等，我们都必须祷告。可是可悲的是，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可悲的是许多基督徒呢，做如此重要的决定时的时候呢，根本没有花一分钟祷告，没有花一分钟祷告，哦，没有去忠诚忠这个征求上帝的指示才做决定，没有。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决定的呢？他们是根据自己的理由、自己的思考、自己的逻辑、自己的经验啊，根据我的经验，根据我多年做生意的经验，这个投资非常好，没问题的，签。根据我多年做工的经验，这份工作可以做，签。没有祷告，不需要祷告的，因为我自己知道。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做法呢，那么是真的是我刚才所说的，太愚蠢了。因为神要赐给我们圣灵的力量，神要赐给我们智慧，要领导我们，我们却说不需要，神你去帮别人吧，他们比较需要帮忙，我不需要你的帮忙，这样的一种说法，这样的一种想法太过愚蠢了。可是呢，我也知道我们呢，在有时候搞砸了之后，哎呀，不该签我签了，几年后搞砸了才回来请求神，神啊，帮忙我解脱， 帮忙我修好这个烂摊子，帮忙我。可是你有没有想到，当初你就是没有祷告，现在闯祸了。所以呢，我们值得我们想一想的就是，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祷告，那么有神来帮助我们，有神来领导我们，那么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的烂摊子了。那不会真是多好啊，那不会更好吗？所以呢，如果我们在生活上的决定啊，要避免种种的生活上的压力，种种生活上的挫折，先来祷告，那么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第四，耶稣呢也在门徒成长的时候祷告。耶稣他的门徒成长的时候祷告。当门徒呢和主耶稣一同在这世上行走的时候，他们一直在属灵里成长，他们的属灵一直成长。他们呢渐渐认识耶稣基督。根据路加福音第九章十八跟二十节，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呢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我们来注意彼得的答案。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是神所立的基督。基督的意思就是救世者，救世者。好，那么呢，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七节多加解释，多加补充。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那你是有福的。西门就是彼得，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耶稣就是说，刚才彼得的答案，他说，耶稣你是神所立的基督，耶稣你是神所派来这世上的救世者。耶稣说，彼得，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答案？为什么你这样有一个智慧的答案？耶稣解释说，你这样的一个答案呢，不是靠你人的你的智慧，不是靠你血肉的聪明，乃是天上的父指示的。那么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一开始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做什么？祷告。耶稣祷告什么呢？耶稣就是祷告他的门徒有智慧来认识他。所以彼得呢就有这样的智慧，认识耶稣是基督。耶稣呢必定是一直为他的门徒祷告，为他的门徒祷告，好像柯牧师为我们大家祷告一样，好像我们可以为互相祷告，请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可以为自己祷告，请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更加认识神，让我们有智慧了解这个圣经神的话语，更加认识神，知识可以增加。同样呢，使徒保罗也祈祷教会里的信徒能够做什么？第一，认识基督。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六节，保罗的祷告就是这个，他说，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就是不停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保罗说，他跟以弗所教会的教友说，我一直为你们祷告，我一直提到你们。祷告什么呢？第下一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做什么？真知道他。所以有一件事我们可以为自己，为我们兄弟姐妹祷告的，就是我们能够更加认识基督。第二，十八节，并且照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 就是我们能为各互相的兄弟姐妹祷告，神赐福，赐福。第三，第十九节，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能够为各互相姐妹兄弟姐妹祷告，就是我们能够认识神的力量，神的力量我们做不到的，我们看到神能够做得到。所以呢，这些都是保罗为信徒祷告的。保罗呢也祈祷门徒呢能够知道神的旨意，知道神的旨意。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地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知道神的旨意呢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哦。为什么呢？因为呢，知道神的旨意就是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怎么做，而我们去做。所以神的旨意非常重要，我们无时不刻呢都要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好，而要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就是通过圣经，读圣经，我们就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好，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能模仿的，我们能够为大家祷告，为自己祷告的。好，最后我们看到耶稣呢也在渴求上帝的旨意的时候祷告，渴求上帝的旨意的时候祷告。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祷告都是怎么样？为自己，为自己，就是自己所求的，求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样样呢都是我们的，对不对？好，我自己也是承认，很多时候都是自私的，都是为自己的。但是呢，耶稣神的旨意呢，他呢所求的呢，不是他自己要的，不是他自己的愿望。比如在他面临十字架，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决策的时候呢，耶稣的祷告是什么？路加福音第22章42节，耶稣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在这里呢，我们学到耶稣呢他的祷告是说，神完成你的旨意，不要完成我的旨意，神照你的话去做，不要照我的话去做。如果你要做的是这样，而我想要的是那样，那么不要听我的话，照你的意思去做，这样的一个意思。同样，我们要对上帝的事呢事工有用，我们要在属灵生活上得胜，我们要拥有喜悦和安乐，我们就是要做神的旨意，那么我们才会觉得安全，我们才会得到平安。好，而反而呢，如果我们照自己的旨意去做，那么我们才会怕，我们才会怕，哎，这样做对到底好不好，这样做到底对不对。所以是照着神的旨意去做才是安全妥善的。所以我们必要学习像耶稣一样的祷告，不要成就我们的旨意，我们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去做。好，今天呢我们就看到五个场合，耶稣祷告的场合，这都是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场合，就是服事前、服事后，在做决策的时候，在属灵成长的过程，还有在渴求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祷告。这五个场合，有谁可以说，哦，我不需要，这个时候我不需要祷告的，我不需要祷告的，没有。这五个场合我们都会经过的，一直会经过的，所以我们一直都需要祷告。我们的主耶稣呢，的确是我们信徒祷告的最佳榜样，他是我们的好榜样。所以愿神呢帮助我们立下决心，跟他学习，跟从他的模仿，做个真正的祷告者。我们一起来祷告。